男孩啊，平常吃的很多，晚上都不饿，不用煮饭，挺好。为什么不饿呢？他们说太热，热到没有胃口啊，整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也不饿的。求主让我们的属灵胃口不要受天气的影响，不要受环境的影响，不要让我们因为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属灵胃口啊，对神的话语没有胃口。我们真的要求圣灵随时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随时对着主，我们是大大的张口啊，然后求主给我们充满。容我首先提出几个问题呢，各位你自己作答，不需要跟别人讲，你自己心里在神的面前作答。大概有四个问题啊，但是我会很快的走过。走过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想前面那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要快速的回答。有的问题如果你答不出来没有关系。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事情是让你感到最高兴的？就说你去餐厅啊，你去玩啊，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最高兴，你做起来最高兴，或者你想起来就觉得很高兴啊，有哪些事情你可以想啊，一二三四五，或者你只有三样，什么事情让你想起来就很高兴，或者做的时候很高兴，你很喜欢去做。想完了啊，第二个问题，什么事情会让你很生气，让你感觉不愉快？想完了，第三个啊，最近你在你的生活中你感觉有什么心理挣扎？比如说你失业啦，找工作找不到，你自己走嘛啊，你感觉有压力有挣扎啊，有个问题你可能过不去啊，你觉得啊最近你有一些挣扎啊？如果没有当然就没有了，如果有是哪一些啊，你自己想有没有哪一些挣扎。第四个问题呢，请你想一下呢你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愿望？这应该很容易啊，你的人生有什么愿望？你可能有一个两个三个都不要紧，你尽量想你的人生有什么愿望。好的，大概就是这个四个问题让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啊，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如果刚刚四个问题里头的答案呢，你大部分的答案都是生活上的事、世界上的事，跟天国没有关，跟上帝没有关。如果大部分你的答案都是这个的话，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就会给你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让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态度。如果刚刚四个问题的答案你有很多最好最理想就是主要的都是有关于永生、有关于天国、有关于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如果都是跟这些有关的话，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会让你得到很大的鼓励，让你知道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让你更加的坚定继续往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方向追求。好，我们先一同祷告，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要献上感恩，你不但创造我们，你还救赎我们，你不但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舍命，你还赐下话语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越来越深刻的来认识你。谢谢你爱我们，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有能听的耳，让我们愿意在信心里面领受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愿意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渴慕你给我们的圣洁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的追求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们先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的，我们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我们先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在这一小段里面我们发现有几个比较特别的用词，这是约翰一书里头惯用的一些特别的称呼。在十二节他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里的小子们啊，他的意思是说孩子们啊，老约翰他不但是当时的年纪确实是比较老了，但是更加是因为他把教会的弟兄姐妹看成他是属灵的儿女，而他以一个属灵父亲的身份来对他们说话，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他们。所以他说小子们呐，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也是我们在约翰书信啊其他新约书信看不到的，在约翰书信特别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同时我们也看到，原来上帝赦罪的恩典是给每一种年龄的人，从小孩子到大人到老人都有的，他是对着教会全体的信徒讲的啊，你们的罪已经因着主名得了赦免。接下来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我们看到他反复的用父老、少年人跟小子们啊，他是对每一种年龄层的基督徒做劝勉的一个重点。但是每一个重点呢，其实是对每一种年龄的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让我们看到不管我们在什么年龄啊，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来喂养，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更加认识神，还有他给我们的救恩，然后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固。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年龄层，我们千万不要找借口说我不能够学习神的话我们常常用的借口是这样如果像我这种年纪的呢，就会说我已经老了，记性不好了理解力也差了所以不用学了那比较年轻人啊、壮年啊，就会说我现在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更有意义的事要做，我也没有时间学习神的话。总之我们每个年龄层，如果我们不想学神的话，我们都会找到理由小孩子更有理由啦达比跟泽西说我太小了，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不 不过我们还是把你们两个放在这边哈，从小耳濡目染，希望你们大一点的时候呢可以听得懂。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尽一生的努力啊，不要间断，要努力明白圣经的话，因为这个是神自己的话。那么我们会不会想说啊，为什么我们在新约哈、啊、特别在约翰一书呢，我们特别看到啊罪得赦免这个字啊，为什么他的读者是基督徒，但是呢他却一直跟基督徒讲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啊，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我们常常会以为哈、啊、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对着不信的人来讲啊，耶稣的救恩罪得赦免，这个是他们需要的，我们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会觉得有这种感觉啊。所以罪得赦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啊，偏偏相反，我们看到啊约翰书信却一直对着基督徒来提醒啊罪得赦免。原来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天天我们都想到我们自己是啊罪得赦免的人，我们天天思念啊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就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不断的认识神的爱，然后我们因着不断认识神的爱，我们也会被神的爱激励去爱神啊。所以啊罪的赦免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在每一天当中最应该想的一件事情。前面我们从第一章读过来，我们可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第一章一直读到上一次的第二章十一节那边啊，从他的语句上看来，好像是特别在警告一些基督徒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他们却不行在光明中，而是行在黑暗里。那么这一前面那一大段就是提出警告，就是如果我们是罪得赦免的人，我们就不能够让自己继续行在黑暗中。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语气不一样，它的语气好像比较像是在鼓励啊，我们这些罪得赦免的人，我们要爱天父，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首先想先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是，我们来思想一下罪得赦免的恩典，然后从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去想神的爱。我们怎么样从罪得赦免的恩典当中去思想神的爱？我不知道大家平常讲到罪得赦免，然后你会跟神很爱你有多密切的连贯，但是至少呢我可以看到赦罪之恩，如果我们去思想，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恩典呢表现了几个事实让我们去明白。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罪是非常真实的，我们的罪是真实的，上帝呢却不能够从我们身上找到任何一个他要赦免我们的原因，就是我们值得被他赦免的原因。我们的罪是真正的存在的，而上帝却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找到任何一个值得他赦免我的原因。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办法去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只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下地狱。第二个，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上帝就只因为这个原因而愿意赦免我们的罪。第三个事实， 赦罪的恩典让我们看到神真的很认真在看待我们的罪，所以神才会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很认真看待自己的罪？这样我们就会认真看待神给我们的赦罪之恩，然后我们就会认真的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四个事实，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用他的赦罪的恩典来向我们彰显他的爱，可是只有越认识自己的罪很大的人，才会看到神的爱是很大的，然后才会用爱来回应神。我们都承认使徒保罗是一个很爱上帝的人，我们在他的书信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保罗是一个很爱上帝的人。使徒保罗怎么说他自己呢？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所以他可以这么爱上帝，因为他看自己是一个大罪人。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错，我们真的就体会不到神的爱是有那么大。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常常思想神给我们的赦罪之恩，然后帮助我们在每一次思想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更多的看到神的爱，然后因此可以帮助我们更专心的去爱神。赦罪的恩典给我们到底有什么益处？我们需要从圣经上的话语，我们来深入思考神赦罪的恩典的给我们的益处。然后呢，我们要把自己放在这个益处里面，真的去领受到神的赦罪之恩给我们的益处。否则我们会以为赦罪之恩就是让我上天堂，没有别的，就是上天堂。所以每次讲到罪得赦免就想我上天堂。问题是罪得赦免到上天堂中间还有一段日子，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世上的日子要怎么去过呢？其实神的赦罪恩典也给我们恩典，在世上可以好好的照他的意思来过日子。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赦罪的恩典让我们领受什么样的盼望呢？在基督里有永生。这个是我们大概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定会有的反应。你这罪得赦免了吗？罪得赦免有什么好处啊？我有永生，我可以上天堂。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我们必须要去明白，必须去享受的。赦罪的恩典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开始认识原来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从起初原有的那一位。约翰他特别喜欢用认识这个动词，认识他特别指的不单只是理性上我知道而已，他特别是强调生命上的关系。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与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有永生，我们是与他联合，所以有永生。什么人都需要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永生的。但是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父老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就像我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年纪大的人会觉得更加需要确定永生的盼望是真实的 而不是想象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年纪大，我们快要离开世界了，所以我们会想，那离开世界去到哪里？所以永生的盼望对我们来讲是啊，更加更加的，好像是更加更加的重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结束之后，我们不是消失哈，我们也不是结束，而是呢，我们去到神那边。啊，这个就是给年纪稍长的人呢，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盼望。好，那赦罪的恩典对于年轻人啊有什么益处呢？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少年人呢，在世上打拼，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世界上的事。但是呢，这里却劝勉年轻人真正的得胜是什么呢？真正的得胜不是赚得全世界，真正的得胜是胜过那恶者。那恶者，我们就知道是专有名词，指的是魔鬼。为什么罪得赦免的人可以胜过魔鬼呢？那么有力气吗？不是，因为罪得赦免的人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呢，从基督那边得到能力，可以胜过魔鬼。我们想想，魔鬼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引诱亚当夏娃来怀疑神的良善，说服他们背叛上帝，结果呢，魔鬼成功了，亚当夏娃没有胜过魔鬼，所以他们就犯罪，就堕落了。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魔鬼也曾经在旷野引诱耶稣，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结果耶稣胜过了魔鬼。魔鬼不会退休的，他到今天还工作，而且魔鬼也不休假的。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呢，魔鬼也同样的来引诱我们不要顺服神。我们是靠着在基督里的能力去战胜魔鬼。什么叫做胜过魔鬼？就是我们得到能力去抵挡魔鬼的拦阻，然后顺服神，照着神所喜悦的去行。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觉得是一个挣扎，那个是对的。如果你觉得基督徒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那恐怕是有问题。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呢，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恩典去胜过魔鬼。首先，基督他是我们的头，所以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战胜了仇敌魔鬼。所以我们连于基督，我们做基督的身体，其实我们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去抵挡魔鬼，去经历基督在经历在基督里面他为我们赢得的胜利。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我们已经得胜，但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抵挡魔鬼。第二点在这里讲的，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就是神真的很爱我们，神用他的道还有借着他的圣灵来喂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分辨魔鬼的诡计，然后给我们力量去抵挡魔鬼。所以我们真的不用害怕，虽然魔鬼很厉害啊，圣经说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但是我们一点不需要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被连于基督的，所以我们只要依靠耶稣基督，我们一定可以抵挡魔鬼。而且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 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去抵挡，我们与魔鬼妥协啊，手拉手好朋友啊，这样子呢就越不抵挡，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好无奈啊，然后呢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抵抗啊。其实神已经给我们恩典是可以去抵抗的啊，所以我们真的啊不要被魔鬼吓到了。我们一定要记得啊，基督已经为我们战胜魔鬼，所以我们可以做刚强的人来胜过一切的拦阻啊。我们需要有什么？我们需要有决心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决心，就是我绝对不与魔鬼妥协啊，我要克服任何的拦阻来爱上帝，来遵守啊主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来祷告，祷告求主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经常就祷告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我们经常需要在主面前做的祷告，表示我们真的依靠他，我们要胜过这个拦阻。目前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比较看得到明显的拦阻，就是我们守主日有拦阻，我们的灵修也有拦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起码的，我们一定要靠主的力量来胜过这样子的拦阻。我们一定要分辨魔鬼的诡计。前几天呢就见到一位姐妹啊，她已经可能有两个月没有来主日了，她一见到我就一来兴奋，第二句话就是我很久没有去教会了，他不用跟我讲，我也知道他很久没有来这样了，然后就开始说他家有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啊，说起来都是让我很头疼的事，就是说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啊。然后呢他说我今天回来，今天回来。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想，但是拦阻来的时候我们就退缩，我们就让步，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坚持的勇气。我们常常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就是我们要坚持神所给我们的原则，抵挡魔鬼，这样魔鬼就逃跑了，麻烦事就会少一点。然后他这里提到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当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呢，其实他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就开始认识我们天上有一位爸爸，知道吗？哎，每天照顾你的生活在天上，好，每一天这个天上的爸爸都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所以天父他不要他的儿女为明天忧虑，而是要他的儿女每一天信靠他，每一天有足够的供应。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恐怕是觉得最幸福的一点。好，对小孩子们来讲更加的重要啊，罪的赦免对小孩子来讲可能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上帝是他的爸爸啊，就是他的印象最深刻的。你跟他讲永生和讲奋斗，他还不懂那么小，但你跟他讲天上的爸爸他就懂了。所以对小孩子来讲，认识天上的父亲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呢就是在15、16、17，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上帝。我们不可能自己去爱上帝的，我们是在基督里才可以爱上帝啊，这是一个恩典。基督爱的是天父 我们得到赦罪的恩典之后，我们是连于基督，所以我们就从基督那里得到爱天父的意愿还有力量。与基督联合的人不可能去爱跟基督爱不同的对象，是吗？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基督的手、基督的脚、基督的口，所以我们要做的一定是基督要做的，所以我们要爱的一定是基督要爱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可以爱天父，这个是他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就是十五节讲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是首先要有的一个条件啊。为什么？因为爱世界就不能爱天父，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说怎么理解这个爱呢？爱就是我们把这样事物看为极高的价值，而且我们会以得到它为快乐，这就爱。我很爱电脑啊，我就觉得电脑价值很高，然后我有电脑我就觉得很快乐。好，所以爱世界呢，就是爱世界的价值超过上帝，把世界的价值看得超过了上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信上帝吗？但是呢，我看世界价值比较高，所以我就利用上帝在世界上寻找我自己要的快乐。那爱天父就不同了，爱天父是把天父的价值看超过世界。所以我活在世界上，我可以在世界上活着，但是呢却在天父那里寻找到他给我的快乐。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爱天父跟爱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而且是敌对的价值观，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啊。我不可能爱天父一点爱世界一点啊，脚踏两条船最后会摔死的。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啊，这个讲得更清楚了。什么叫与世界为友呢？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得救以前都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得救之前我们都是活在今世的风俗里，我们都是与世界为友。但是天父赐下了赦罪的恩典，把我们与世界分开。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就不再属于世界，而是我们在基督里属于天父。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得救前我们是属世界的，所以我们就爱世界。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是属于天父的，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要爱天父，我们不能够再与世界为敌。保罗就讲的很贴切的一句话，一句形容哈，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跟世界的关系应该是这样。我们天天都要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想到我们是属于天父的，然后我们就会感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爱他。我们在这里说不要爱世界是为了要爱天父，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异教的修行者，他们也不爱世界啊，或者有一些人他在世界上遭遇了很严重的打击，他也对世上的事没有兴趣的，他也不爱世界啊。但是这两种人，他不爱世界都不能为他们带来任何的益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以天父作为爱的目标，他不爱世界，但他也不爱天父。所以上帝是为了要让我们爱他，所以呢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因为世界上的事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天父来的。这里讲世界上的事，它不是讲某一件事啊，它不是讲事情的本身，而是讲一种心态。 这种用这种心态做事情呢，即便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我们也会变成爱世界上的事。什么样的心态呢？这里就讲了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它讲的其实是贪欲，眼目的情欲也是讲贪欲，就是它强调的是一个贪。肉体的贪欲怎么贪呢？就是沉迷在我自己的肉体的喜好里面。这里的肉体，它指的不是一般我们讲的罪性的本身，这里讲的就是我们身体，属于身体的一切，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跟身体有关的一切。好，那我沉迷在这样子的喜好里头，就叫做肉体的贪欲。眼目的贪欲不用讲了，这个我们都很知道了啊。我们眼睛爱看的东西，我们就越爱看，看电视、看电影、看什么。就是满足我们眼目的贪欲。好，今生的骄傲呢，你说我没有骄傲，我很好，我生活很朴素。不过有一种心态，我猜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那个也算骄傲了。那个骄傲就是我希望别人觉得我很好，好，我希望别人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好，蛮友善的人，其实这就是骄傲，或者我以自我为中心，别人都要听我的，这个也是骄傲的表现。这三种心态呢，其实都是一种追求自我满足的心态，所以它不是从父神来的，因为它不是神的属性，所以它不是从神来的。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人的特征，属神的人就不应该有这些。我们又要说亚当夏娃犯罪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就开始在世界上追求的不再是神的荣耀，而是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快乐、自己的荣耀。这个就叫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以前都这样。好，我们以前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呢，我们都爱这些贪欲。你可能不是三样都爱，可能有一样，任何一样都是罪人的特征。而这些贪欲呢，任何一样如果我们有的话，都足以鼓动人去努力。努力做什么呢？在世界上制造自己想要的快乐，追求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荣耀。但是神说，现在我们属于他了，我们不能这样子追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是要做什么？叫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然后要让我们享受的不是在贪欲里的快乐，而是在圣灵里的喜乐。而且他要我们在基督里就顺服圣灵，不放纵自己肉体的贪欲，让圣灵来约束我们离开这些贪欲。我们就不能再像得救以前那样为了体贴肉体而与神为仇，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圣经都用非常严厉的话在提醒我们。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享受到这样丰盛的生命呢？神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以为我们自己能够在世界上为自己创造幸福。神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这个才是我们永远幸福的保障。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幸福的保障，不是这个世界。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啊，是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情欲也是贪欲，同一个字，就是原本我们爱慕的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我们最近特别遇到世界上的特别的莫名其妙的灾难，对不对？上礼拜宁思，这个礼拜 昨天慕尼黑，就是突如其来的，还有加上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天灾人祸，我们是不是会想到这个是上帝在告诉人啊，尤其是告诉他的儿女，不应该在这个走向败坏的世界继续寻找幸福跟快乐，或者把这个败坏的世界当成天国在那里生活。我们是不是有警觉到啊？上帝已经在敲警钟了。我们是不是有警觉到我们不应该靠自己来建造在世界上的安全感还有快乐？我们是不是真的意识到我们应该在上帝那里寻求幸福快乐？好，以上帝为我们的安全感啊，以天国的应许为我们的安慰。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到，在这样多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想到，神告诉我们，神要审判这个抵挡他的世界，那爱世界的人会怎么样呢？就会跟这个世界一起灭亡。所以神说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免得我们一起灭亡。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有永生这件事呢？我们就会如何活在世上，也就是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生活态度，或者我们观察弟兄姐妹。最好先观察自己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是在告诉别人我们有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都不需要跟别人讲，别人可以从我们的生活方式跟对事情的态度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不妨常常问自己或者我们遇到事情不能决定的时候或者我们天天在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说，我有永生的盼望，我为什么还要爱世界我有天国的应许，我们为什么还羡慕世界呢？所以让我们真的不要再羡慕从世界上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我们喜欢的而是我们互相的勉励鼓励，我们要专心的爱天父因为是他要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所以最后不爱世界爱天父，最后怎么表达呢？天父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就是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爱天父，我们就爱他的话，我们就喜爱遵行他的话。所以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要把爱世界的心丢掉，然后我们才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去开始遵行天父的旨意。当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这样的行动，我们就是在表示我们是不一样的身份，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女，我们是活在永生盼望里的人，也表示我们是认识基督，我们认识天父，也表示我们战胜了那恶者。为什么？因为那恶者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不可以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当我们遵行，我们就表达了我们是战胜恶者的。当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就是在告诉人，天父用他的道使我成圣。只有他的道可以让我们与世界分开。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属世界的，正如基督不属世界一样。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生命的目标。当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在归荣耀给他。我们常常以为归荣耀给神就是做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不必的。我们天天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是在归荣耀给神，我们就在荣耀他的名，我们就在尊他的名为圣， 我们就是让他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是天天这样祷告吗？这个祷告不是空话，就是当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这样子的祷告就实现在我们的身上。神原本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遵行他的旨意。可惜人犯罪堕落之后就需要救赎，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赦免我们，这个恩典就可以实现遵行他旨意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是行在恩典中的人，我们就遵行神的旨意啊。那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那遵行神的旨意到底怎么遵行啊？神有哪一些旨意啊？圣经我还没读完也不懂全部啊，那等读完等到什么时候？遵行神的旨意总结我们就很清楚，就是爱神跟爱人，就这么简单。所有的诫命都是神告诉我们如何去爱他，所以我们不要盯着诫命看，而是从心里爱他，我们就知道怎么做啊。所以我们不去数说你今天犯了几个错，没有做对几件事，做对几件事，不是。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是不是每一件事情用爱神的心去做，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爱神的心去爱人。其实很简单，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衡量啊？你就翻圣经，好像六法全书一样，哪一戒哈可以遵守，不必这么麻烦。真的，我们去祷告，求圣灵光照，我是不是出于爱神，我可以这样做，或者我这个决定，结果会让我更爱神。我们是以爱神为目标啊，我们守所有的诫命也是为了爱神。你守完所有的诫命不爱神，没有用的。所以诫命只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怎么样去爱他。好，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叫我们去爱他。好，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我们为什么来主日啊？现在小朋友都会背了，因为我爱神。对啊，因为我爱神我来主日啊。为什么每天灵修？因为我爱神。因为我爱神，我对生活上的事情我不抱怨，因为我爱神，我可以用恩典对待人。因为我爱神，我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爱神，神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爱他而做，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啊，就是爱不爱神啊。我今天要发脾气要骂人可不可以啊？我就先想，我爱神我会这样做吗？啊，就不会。所以不要来问我说十条诫命里头没有说不可以发脾气啊。哇啊，你出于爱神你会不会乱骂？就是这么简单。好，所以我们就彼此劝勉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落入一些误解啊，或者有些人会挑战你或者问你啊。对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听到我们就会有一些误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的，为了遵行而遵行啊，所以你就去数啊，我还有哪几条没有遵行啊，你心里根本没有想到神的。所以这样的遵行神旨意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重担。你会很害怕，哦，我今天没有守哪一条，神会不会处罚我啊？变成重担，这个不是在恩典里头爱神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出于爱天父呢，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很危险的，我们会变成律法主义，天天看你们有没有犯错啊，天天看自己有没有犯错。然后呢，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犯错，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就会像法利赛人那样啊，就会非常的骄傲对待那些不如我的人。这个不是遵行神旨意的应该有的结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问谁能做到啊？谁能完全遵行神的旨意啊？你说说看啊，都不能，都不能，所以我也放松一点啊，你也放松一点，反正没有人做得到嘛。 就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去去放松。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神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他的诫命，他的话语是让我们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标准他的目的，他要在我们身上达到的目的如果我们能完全做到，我们就不需要救恩了，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呢我们需要救恩。在救恩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目标去追求不是让我们瞎摸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上帝给我们一个方向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不能够完美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个不是理由说我们就不要管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让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这个赦罪的恩典呢，就包括天父把我们不完美的好行为的那个罪在基督里赦免，因为基督为我们做到了所有天父的要求，所以基督把他自己的义给了我们。所以天父是看这个天父是看这一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遵行他的旨意，天父不跟我们算账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只要我们的心是爱他，并且我们的心是在努力遵行他的话，虽然我们做的不完美有瑕疵，而且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还会犯错，对吗？但是我们要记得，天父的赦罪之恩都在基督里赦免我们，而且天父看我们是完美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天父看的完美是基督的完美，不是我们的完美。赦罪的恩典有多么的感动你，感动我吗？我们的不完美，天父完全接受，因为基督已经把他的完美给我们。所以天父看我们做的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做不完美的时候我们感恩，然后看到天父这么爱我们，我们就更加的愿意去遵行他的旨意，然后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离天父给我们的标准这么远我们就越加发现他给我们的赦罪之恩是多么多么的宝贵，然后我们就越来越体会他多爱我们，这样子我们就不可能在天父的爱里面，我们在纵容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不去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会以感恩的心去遵行。就好像小孩子他们去幼儿园或者小学或者到中学，他们会做一些过年过节都会做一些礼物来送父母小孩子做的东西好吗？一定没有像艺术家做的那么完美，对不对？一定会有瑕疵，可是父母接受，父母觉得哦很棒，你做的很棒很完美。为什么？因为是我们自己孩子做的孩子说这里不好那里，没有没有没有，这都很好父母就很高兴，就把它看为完美。天父看我们就是这样天父看我们就都很完美然后我们越不完美自己越不好意思越感恩，然后越去追求天父要我们所做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为什么还要遵行神的旨意才能进天国吗？进天国是靠遵行神的旨意吗？还是因信称义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因行为称义，对不对？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原本是罪人，我们如果神不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去做什么好事都是脏的。就好像今天我的手是泥巴，我去拿一件漂亮的衣服给你，你敢穿吗？我拿一个好吃的蛋糕给你，你敢吃吗？不敢因为我的手是脏的。 所以如果神不先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被连于基督，我们做的再好都没有用，因为我们的罪都把好行为玷污了。所以我们不是靠好行为进天国的，我们做遵行上帝的旨意是在什么关系里面了？是在我们跟天父的关系里，也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是属于天父了。我们不用担心你今天少了一条你会下地狱，我们不应该这样子，而是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靠好行为被神接纳进入天国，我们靠的完全是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是完美的，而我们被连于基督，神才看我们是完美的，所以是基督把他的完美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本来就不完美，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进天国的，我们是靠救恩进天国的。但是我们在进天国之前，我们在地上，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神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爱他，怎么样去荣耀他，而且更重要是保守我们与世界分开啊，然后让我们可以胜过那个魔鬼，然后保守我们一直走永生的道路，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保守我们不与世界一起灭亡。所以神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当我们更深入的思想你的赦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恩召给我们带来何等的指望，让我们看到我们活在世界，但是我们却不要去爱世界，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是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给我们的是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沉迷在肉体的贪欲里面，让我们真的在你赐给我们的天国的应许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得胜的大能，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天天学习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天天更加的爱你，让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的劝勉鼓励，一起的奔走天路，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